美国国会两院通过法案，阻止新疆强迫劳动，几十间中国企业受到制裁。是边个喺度放风？北京内部人士披露，习近平大事小事都要理。网传北大研究生被四川城管殴打离世，官方辟谣，网民唔买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8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礼拜美国众议院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之后，12月16号参议院以一致同意的方式也都通过了这一项法案，将会送交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法案主要发起人之一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12月16号在院会表决之前发言说，我们目睹了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实施的种族灭绝，我希望将会在今日稍后通过的这一部法案能够提交给总统成为法律，这个将会大大地阻止那些种族灭绝情况的发生。法案获得院会通过之前，来自康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菲向卢比奥参议员提出要求，表示民主党支持这一部法案，但是希望卢比奥取消对美国驻中国大使人选伯恩斯、Nicholas Burns 等等三项关键的国务院人士提名的各自决定。卢比奥接受了麦菲提出的要求，所以在当日晚间参议院通过了驻华大使人选伯恩斯的任命。此前白宫已经表态在新疆问题上和国会立场一致，相信上述的法案很快就会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参议院通过法案的同一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云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等等八间中国科技公司认定为中国军工综合体，指控这八间实体积极支持以生物识别技术监控和追踪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根据财政部宣布的这一项制裁，任何美国法人不得出售和购买这些公司公开上市的证券以及衍生证券。这八间公司也都已经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根据商务部同日发布的最终裁定，将25间中国实体新增入实体清单。美国政府指控这些中国实体帮助北京开发和部署用于军事以及践踏人权的生物技术和其他技术。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对希望之星表示，美国要在高科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制裁和限制。从制裁晶片这件事来看，美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如果中美这样冷战发展下去，恐怕双方的冲突会增加，相信中国的经济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习近平在去年疫情期间对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讲的一句说话，令到外界留下深刻印象，也都引发不少嘲讽。习近平当时说，我一直是在这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凡事都要亲自指挥，既反映了中共官场普遍懒政怠政被习近平造成的困扰，也都是他热衷建立核心地位来巩固威权留下的后遗症。结果就是现在中共内外交困，反习派系可以借问责来挑战习近平。华尔街日报12月15号的报道引发了这一种猜测。报道引述中共内部人士批评说，习近平大事小事都要理，而且管得太细，令到官僚制度变得被动，有时指令不明确，下级都只可以硬着头皮落实。报道说，今年年初习近平对北京的教育官员下达扼要指示，要对中国近千亿美元的民间补教业进行改革，不希望助长教育落差。于是教育官员草拟计划，对初三以下学生的补习设限。没想到习近平觉得不够，还特登写了条子。教育部即刻将规定扩大到高三， 仲要求所有民间补教业重新登记为非盈利机构。华尔街日报话，这个只是习近平大事小事都要理的其中一例。习近平不单止大事小事都过问，有时仲会令下属觉得指令不清楚。报道话，北京内部人士认为这样会造成官僚体系混乱，扼杀政策辩论空间。有一些不知道怎样把握力度的官员索性包山包海，有时出台政策之后又要再作调整。有一个官员说，当官员将执行命令摆在第一的时候，就没人敢多嘴。即使最高层的指示含混不清，不知怎样落手都是要这样。报道还说，在公开场合，中共官员赞扬习近平在打击科技、房地产和其他行业巨头的时候有果断领导力。但是私底下，不少官员对他的一些决策难以苟同。例如，有部分中央级官员曾经暗示放弃清零政策，结果令习近平震怒。还有知情人士透露，副部长级以上官员的任何处罚都需要习近平签字，而不是由最高纪律部门做决定。习近平在2018年启动一套绩效评比，将忠诚和达标放在考核标准的首位。中共的内斗通常通过海外媒体放风，出口转内销。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通过不具名的中共内部人士之后，将曾经造成至少300万人失业的补教业大整肃，令到全国人民苦不堪言的清零政策等等恶政全部归在习近平的名下，其他中共官员彻底撇清责任。不难想象，未来反习势力可以很容易地用严重失业和防疫次生灾难来问责习近平。美国之音12月17号发文，回顾一年来中共在控制言论以及封锁信息方面的变化，认为这两方面的管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在可见的将来还看不到有好转的迹象。这篇报道说，在2021年中共当局禁止中国人公开讨论的话题范围广泛，而且还可以随时将禁忌话题的范围扩大。禁忌话题不单只包括疫情、香港、台湾问题，甚至还包括中国是不是存在人口危机之类的民生议题。上个月中共推出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干脆讲明，翻墙上网都会受到正式的法律惩罚。旅居加拿大的作者以及民主人权活动家盛雪表示，中共禁忌话题越来越广泛，已经扩展到非政治领域。他说，譬如在今年年初，中共当局对人人影视字幕组的打压令我觉得有点意外，因为他是一个老百姓没什么事看下电影、看下电视、看下国外的大片的地方，基本上不涉及政治，譬如政治评论那些。但是当局的打压非常严厉，拉了14个人，涉案金额说是6000多万。这个是一个信号，就是无论你在哪个领域，并不是说你只要不涉足新闻媒体领域就可以平安，当局对老百姓的娱乐也都开始关注。而就是说，他不让老百姓接触到不是中共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对美国之音说，言论控制不单只是中共由来已久的传统，而且是中共政权的立国之本。金钟说，这种手段就叫做专政。所谓的专政有一个很经典的解释，就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国家权力。毛泽东用四个字来概括，无法无天。对新闻舆论的控制是无法无天的第一条。这一条做到之后，其他乜嘢佢都可以为所欲为，来实行无法无天的统治啦。只不过彭帅在微博指控前中共常委张高丽的事件成为了突破口，凸显了中共管控手段的低级和无能。展望未来，金钟说，中国大陆的思想禁锢是中共独裁统治造成的，所以如果制度不改变，上述的局面很难有改善。日前立陶宛外交人员因为受到中共的威胁全员撤离北京，对此 欧洲国家捷克表态声援。据自由时报消息，捷克参议院12月15号提出决议案，除了谴责中共对立陶宛外交人员的行为已经违反维也纳外交公约之外，也都要求捷克总理在这几日出席欧洲理事会的时候，务必要以行动声援立陶宛。捷克参议院外交国防及安全委员会主席费雪在参议院会议上面表示，这个不单止是对立陶宛的考验，更加是对我们的考验。考验我们是否准备好在北约和欧盟里面为我们的盟友挺身而出。费雪说，他最近研究了这几年中国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变化，确信这样的发展趋势错不在现在的立陶宛政府身上，并且了解到中共的霸凌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近日到达巅峰。他呼吁大家必须发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站出来，若果今日欧盟选择沉默，捷克或者是其他的欧盟成员国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有中国网友近日在微博发帖爆料说，四川仁寿院的城管暴力执法，将一名24岁的在校北大研究生殴打致身亡。消息引发高度关注之后，中共官媒紧急发文否认，说造谣者已经致歉并且被治安处罚，但是网民对官方的讲法并不买账。根据网友爆料，被殴打的大学生因为爸爸过身而回家送葬，残疾的妈妈叫他将屋企入面办丧事剩下的蔬菜拿去卖。12月3号这个学生在仁寿院城南市场三小巷子入面遭到城管的殴打，最终在送医的途中身亡。流传到推特上面的多个相关录影显示，一个黑衣男子不断用拳头打一个黄衣男子，将他打到在地上，有很多人围观呐喊。根据微信群一位知情者披露，死者是北大的研究生。事发之后，学校的领导和同学都赶来，表示赔200万都不同意，被打死的是国家栋梁，要以命抵命。三个涉事的城管也都被拉了。消息曝光之后，中共多家官媒紧急发文，承认网上流传的录影入面的内容发生在12月3号。但是说被打者并不是24岁的北大研究生，而是一名30岁而且不是在该路段经营的菜贩，说整个过程入面没有人受伤致死。对于官方的这个讲法，网友纷纷表示，既然官方辟谣就讲明是真事，这样下去生五胎都不够被他害。还有网友说，只字不提打人就先出来辟谣，就算不是大学生，城管这么暴力的殴打都没错吗？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